当我每一次回来松恩堂啊，弟兄姊妹都是很欢迎我啊，最少你我觉得你们很欢迎我啊，特别在这个普通话的施工，我在十多年前啊，与一帮弟兄姊妹一同开始啊，很迫切啊，遗憾的就是。四多年我的普通话都是怎么着都是什么烂啊，但是你们也是那么忍耐，所以我就为你们的忍耐我真是感恩啊，所以就是这样就已经欢迎我了，就是这样你忍耐的听我讲已经很欢迎我了。我也不是每一次来都是需要讲三堂，有时候我是只是讲早堂午堂广东话就算了。但是这次这个罗牧师他看得起我啊，他叫我讲多堂，那么我就来讲啊。但是应该下次如果就是讲三堂的话，就应该是去英文讲了啊，所以有可能你们很久也没有见我，也不用容忍我的普通话。我下一次对上一个星期我在 Perth 这个 Australia 澳大利亚的帕斯。我也是讲三堂，第一、第二堂都是广东话，有可能我广东话是惯了，习惯了，所以我讲普通话就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就很多都听得明，但是有两会他是新来的来宾，之后他就说，我只听得到你一半啊，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希望你们不只听到一半现在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好，那么我就先讲讲了哈。就正如我刚刚说，我其实在七月八月都是很非常的忙碌。我其实七月一号就已经从这个香港回来，但是七月全个月我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美国与这个加拿大的教会有四个夏令会，有21次讲道。有些时候是一天讲三次，就是每一次是两个小时啊，因为他们给飞机票给我了哈，从香港飞回来，所以就我们中国人都是有奉就看尊就喜尊喜尊利喜敬利啊，所以就是这样了啊。所以就很多时候都是要这样，就是但是我也乐于这样哈，因为自己知道自己身体不行最好了，有机会去服侍神就服侍神了。但是七月以为很忙，八月更忙。我八月就是八月五号回香港，然后就从香港就去这个澳大利亚与这个。New Zealand 纽西兰那么在九月五号就是昨天才回来，那么在25天里面就有24次的讲道，就42个教会，睡在4张床上面，不同的床上面4张，然后就9次飞机，就是飞来飞去因为有4个不同的城市，在每一个主日都是在不同的城市的宣道会讲到，在悉尼呢，在这个鲍里斯本，在这个墨尔本与这个帕斯所以在 New Zealand 也是在奥克兰很感谢主，也看到很多教会。也看到很多的普通话的施工我在最后在珀斯的时候是住在一对夫妇的家中那对夫妇都是在中山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但是他们在澳洲，他们两个都拿这个博士学位他们现在都是在研究很特别的研究就是巴老鼠的肝子的移植肝的移植怎么去拜老鼠肝的移植，移植到可以应用在人的身上面，所以我看见很多很多 从中国内地出来的，在澳大利亚，在纽西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有理想，好像你们一样，我相信你们他们也是经过很大的挣扎，很大的挣扎。追出来的时候，那个女的是医生，她要在餐馆的工作，那个男的他告诉我，他最初一年的时候，什么工作都差不多做过了，就是在一年、两年、三年，就是不断的挣扎，终于在2000年之前成为四澳因为帕斯在澳大利亚的四面，成为四澳的唯一三个。从中国来的可以在帕斯注册的医生其中会不容易，但是神祝福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们在这里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很多不同的挣扎，但是神祝福你们，叫你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我在九月就很开心，因为九月今天是第一个星期日，所以我可以在这里讲道，是我一个很熟悉的教会，也是我一个我觉得对我有很多恩情的教会。如果不是宋任堂，我相信我今天不会在这个剑道神学院教书，当然不是说剑道神学院教书一定是最好，我不是这样说，但是就是一步一步神带领我，从这个温哥华到这个剑道，我等一下 也会讲一讲剑道的工作。我九月到四月中，我会也是要飞来飞去，我要到这个纽约，我其实下个星期四就要到New York 去这个教书，然后十月中要到这个三藩市，然后十一月到多伦多，因为剑道神学院虽然你是安四年，但是谁料你真的安四。但是你安十年也是要又教书又教两科所以要去不同的地方教书所以很感谢主有这个机会。然后是一月中到四月，我就应该可以回来比较多点时间，可以在温哥华其实在安十年很主要的工作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做多一点的研究，应该去写点的书。但是我正是在过往七年才见到，我也觉得自己的学术生命方面也不是很多的教了很多的功课我只是写了有一些的文章好像最近这个香港有很多冲突所以见到陈轩就在这个建号115周年有个论文者，我这里面是有篇文章不是全部书是我的，是其中一篇文章，所以这是其中 一篇当然我的工作是副院长，副院长最主要是要叫我们44岁的志愿44岁的同工，不是教员，我也是教员的一部分去感觉他们的工作不但是个工作，更是个侍奉。所以我是每一个星期一，当他们还没有想班的时候，我已经写一篇文章给他们。所以过往就是写了很多的文章，就是订了一本受着成一本书，另外有四本书小书，全部这些文章就是在这些书的里面，就是就是一个旅行的贱民了，电影的垂响了，社员的同学了，侍奉生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会给一份给这个罗牧师那么如果你想看也可以看，你说哎呀有什么好看呢、也是真的没有什么好看，但是有可能你好像我一样多事，你是 有想知道哎呀陈牧师过往几年几代半年他做了什么那么你如果你想你可以问罗牧师，如果你不想但是你也想看，你不想问罗牧师也想看，你可以写个电邮给我那么就可以了哈。那么希望大家为我与太太祷告，我在这个十一月中到四日回来之后就在温哥华五月我要在这个戴温的培灵会讲道，然后之后我与太太就去北欧 在这个瑞典与这个挪威与这个这个丹麦与有可能就是这些地方走大概两个月要短算与旅行，希望大家纪念。好，这是我一些情况啦，希望大家可以纪念啦。但是可以开新个 PowerPoint， 唔该。好，谢谢。第二方面，我很想用一点的时间来介绍这个剑道神学院。剑道神学院的好号就是开方彻湖佛业。我们是115年前在广西的梧州一些宣道会的宣教士他设立的神学院，但是65年前就搬到这个香港的一个小岛叫长洲小岛之上。很感谢主，我们有三个不同的校园，在长洲当然有个校园啊，在这个校园里面我们有20多座的建筑物，最新的日座我很感谢主，就是今年我们有6个单会，就是给我们的已婚的同学聚聚，但是其实也不够，但是我们最少有个新的开始。另外我们在我们的湾仔在香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地方湾仔，我们有一个大概8000-9000多尺的地方方便一些同学他们不用大船日来长洲另外我们的校园最后一个校园就是我的网上校园，就是 www.abs.edu， 你们可以上我们的网页去浏览一下。当然我们最主要的我们的复试的对象可以说是香港的一般讲广东话的同学，我们大概是有150位的同学。我很感谢主今年就是2014到2015年的学年，我们受了51位我们的BM 与这个MDiv 的学生。 BM 是什么呢？BM 就是 Bachelor of Christian Studies 与 Master of Divinity 这个 combined 因为我们再不收 Bachelor 的学生了，都是你进来念的时候都是念着硕士不是学士，是硕士因为香港的大专的教育比较普遍，所以一般的他们都应该可以念这个副学士或者是就是民评的课程，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可以我们就收一些最小是已经有两年的大专的学生，那么如果他们是念了两年的大专，他们就可以收我们一个的学位，就是 BM 两个学位，就是 Bachelor of Christian Studies 与 Master Divinity。如果你已经有大学毕业了，你就可以念这个 Master of Divinity， 就是三年的。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今年就是51位同学51位同学中他们平均的年龄是51岁51 31不是51 3151加 Bill 的可以念了31Josephine 可以31岁。我们感谢主，那为什么31岁是感谢主呢？因为我们是过往很多年我们是刻意的，我们希望将我们的同学的年龄是平均的年龄可以降低一点表示他们可以多点的时间侍奉，对不对如果你好像 Bill 差不多60岁毕业，那么就那么侍奉就比较很好，但是很有经验但是他一年可以当别人的五年但是也是有他的限制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今年呢我们的平均年龄是31岁是过往去年我们平均的年龄是33岁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最多的学生是普通话的学生，不是来学普通话，乃是来用普通话上课。我们好像我这些只是普通话那么烂的都要用普通话讲我发觉你烂不要紧，最重要是讲得快，你讲你讲得快呢，病人就要猜他们不会觉得烂因为 因为你的说话的速度比他脑子速度转得快就可以了，所以我越讲越快就可以啊。所以希望大家要啊快快的听啊，我要快快的讲。那么就感谢主，我们就是有673个同学，他们都是从这个中国内地来的，从大江南北来的。有一次我叫的时候，我问他你们当中哪个来的最远呢？有个举手啊，他们全部都是加木同工，他们有个举手就说有可能是我，你从哪里来啊？我从长春啊，长春啊，你是坐飞机来啊？不是，我坐这个高铁啊？不是，我坐火车啊，火车要多久啊？40个小时啊，坐火车啊到这个香港。那么我以为他是最远，但是另外啊在他旁边的一个他举手，他不是最远，我是哈尔滨。啊，然后我说你也是坐火车，当然了啊，48个小时。然后最后有位姊妹，她举手，她说我应该比他们远，我是内蒙古。所以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去，因为他们可以来，因为就是2003年，大家都知道那个 SARS 之后，就中国政府就开放这个自由行，就让49个城市的人。内地的城市的人可以自由下到香港一个星期。那但是你知道中国人还有办法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方他们是应该是办旅游的签证，对不对？但是很方便你想往就可以很方便，就是 办这个旅游签证，然后你过了这个香港境，那么你就可以自由组团所以没有问题了。所以他们我们都可以开放他们就在这个星期，他们在这个香港，他们想课，他们早上8点到晚上8点想两课，只要他们念完这个42课，他们就可以有这个教牧学的硕士他们已经是传的人。那我们都是来了加工因为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能说你们来我们就训练你们做传道人，因为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只能够 一年来两次，每一次是 来一个星期，这个训练绝对不是传道人的训练，但是是可以来聊，就是你是传道人，我们可以教你们更好的在圣经，在这个神学，在这个教牧的一些科目里面，你们已经有经验了，你们可以来，就是来了加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有673人，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当然我们更感谢主的，就是今年我们的毕业的同学，我们普通话毕业的同学，我们是第一次，我们在这个1949年以后，是普通话毕业的同学比广东话毕业的同学更多。你说不是啊？就是广东话是70位啊，这个普通话就是56位啊。我告诉你，这个普通话的56位，只是他们自由行下来在香港念的毕业的。但是我们也与里面的家庭教会的神学教育的系统，我告诉你哪边的教会的系统是很大的，在温州他们的教会。他们不是讲几千人是几十万人他们是很多人的。那么他们温州，他们是在北京，在长春，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他们的教会，在意大利有他们的教会。所以因为几个缘故，所以我们也与他们一些的神学教育的系统合作，所以就大概他们毕业与56位毕业有97位，是我们第一次在建造神学院的历史里面，在香港复校的历史里面，第二次我们的普通话的人数比我们广东话的人数毕业。不单这样，有开始已经不单是念人这个教牧学硕士，念这个道学硕士，更加今年我们收了一个是念这个博士生，是宁波来的一位的医生，他是个很 sharp 很出众出色的学生 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很感谢主。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你说哎呀，我也不是不能念你们这些普通话的课程啦、我你见到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有，如果你有手机，你可以用这个以道致见，对不对？你只有打这个见道神学院或者这个以道致见就可以了。你觉得我的普通话烂不要紧，我写的文章不是应该 不是那么烂，所以我在这个灵性笔记在12月就你可以看到我的灵性文章。那 不单是你可以念，你可以读用这个简体字与这个繁体字也可以，你可以听，就是我们也有这个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不是我们的学教师念的哪些普通话你听不到，是我们的远东广播电台良友电台专热的他们的普通话标准的普通话念给你们的，所以你们可以所以看这个普通话的与这个简体字的不同的灵修的材料。所以我们感谢主，2015年我们已经传定了不同的人写不同的信经的灵修。另外我很希望你们为我们的这个普通话的事工，因为你们是国语的弟兄姊讲普通话的弟兄姊妹，你们都是从中国内地来的，你们也很希望中国的教会兴旺，对不对？你们也希望这个福音在这个中国有不同的发展。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他们可以来得到，无论他们是长春来，无论他们是从哈尔滨来，无论他们是内蒙古来，有些时候这个很远的地方来或者很近的地方来，他们来了，如果他们睡觉我们给他们吃给他们住的地方，如果他们需要学费我们给他们学，我们不收他们的学费。所以我们很需要大家在祷告上支持，也在经济上面为我们祷告。我们的每一年的建道神学院的 budget 是4400万，很容易记，每个月365万不是人民币，不是加币，是广币感谢主。如果是人民币就贵一点了多一点了这个加币就不得了就是365万每个月，我们很多是用来支持我们的普通话的同学。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的普通话的事工祷告。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给这个松仁堂在你的恩典当中有很好很大的发展，特别我们看到这个普通话，我们国语的崇拜弟兄姊妹都是很爱你，都是很愿意服侍你，我们有很舒服的环境有很好的地方，有很好的同工来带领，我们就将我们这个普通话的事工都放在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放在你的面前，求你祝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时代召唤每一年到四二月的时候都选一个风云人物，在这个2013年他们选了在那时候做教宗不及一年的方志各受士做他们的风云人物。为什么呢？可能以下五幅的图画可以给我们一些的答案。2013年4月6号在圣彼得港城，这个教宗伏魔甚至称名一个被神经牵回流折磨的念与颈部都完全不吃人影的 Valencio Riva 这个朋友。每年的受苦节教宗都会12个人洗脚，这是一个传统，但去年教宗有个突破，就是首次12个人当中有2个是女的。当教宗在梵蒂冈向群众讲道的时候，一个不是规矩的甚至不是抬举的小朋友就向教宗抱住他两条脚， 那热国者不是那个黑黑衣的预先安排的这个 PR 的这个叫公关的行动，教宗就真的事前耶稣基督的教训，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对不对？我们在北美，我们很多都驾车各车，对不对？开车开车，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口号，就是 Don't drink and drive。 Don't drink and drive 就是你不要酒后醉驾，对不对？你喝了酒你就不要开车。在北美现在比较深新的一个口号就是 Don't shoot and drive。 Shoot 是什么呢？ Shoot 是不是哎呀，在这个洛杉矶你知道，如果你见到那个有些人，哎呀，他开得很快，如果你爬了他头，哎呀，他有可能很愤怒，然后他就再大油，然后再爬你头，然后从他的手里他拿着枪，然后砰打你一下，是不是那个 shoot 啊？哎呀，不是，那个 shoot 是什么 ？shoot 是 shoot selfie，shoot selfie 是不是自拍？啊？就是哎呀，你青年人啊，你不要一边自拍一边的玩这个 Facebook 啊，什么就是 WhatsApp 啊， WeChat 啊，然后自拍。但是这帮青年人这一次的自拍就一定很有满足感，很有安全感的，对不对？同以前的一些的教宗不同，这位所谓人文的教宗，他出访的时候，他为了更接近群众，也让群众更接近他，他就不站在一些有防弹装置的车上。我相信这五幅的图画，每一幅都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那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物，创世纪的一个人物，也有一样的经历。那当然这些经历不是他好像教宗的经历，就是他有同一样的经历。这个人很值得我们学习。那个经历就是他哭，那个人物就是约瑟。那你问那为什么讲约瑟？当然因为他哭的很多。在创世纪37-50章44章的里面记载约瑟的故事。那当然38章其实记载这个他的哥哥犹大的故事，46-50章是记载他的爸爸雅各与他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将14章除了这个6章，8章的里面记载约瑟哭了7次。反观他的爸爸雅各，在创世纪24-35章9章，再加刚刚说的创世纪46-50章，44章里面只记载他哭了4次。亚伯拉罕，创世纪很重要的主角，只记载他哭了10次。那么你会问，为什么约瑟哭了那么多？那当然我们中国人说，人不相信就怎么样，不流泪，对不对？他流了那么多泪，就一定表示他很多伤心的事了。也真是啊，他面对很多伤心的事。他原本去试剑，去找他的哥哥，因为是他爸爸叫他，看他的哥哥平安不平安，看他哥哥的羊平安不平安。到了试剑，迷了路，他不见到他哥哥。有人告诉他，你的哥哥在多大呢？那么他就去多大了。去多大的时候，他的哥哥远远的看见他，怒响心头，看那个做梦的人，我们要杀了他，就看看他的梦怎么成全，然后就想杀了他。但是最后就将他卖了给这个以色玛利人，到这个埃及，对不对？因为到埃及 哎呀，他因为依靠神的缘故，因为他很做事很忠心，所以他的主人波提弗的喜爱。但是波提弗的太太就看中了他，想与他同床，然后他敬畏神的缘故，当仁不讳啊。然后波提弗的太太就诬告他，说他想强奸他，想侮辱他，所以他要下奸，很不容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哭了那么多，是不是？不是，因为当我们看他哭的这些的记载，都是他在飞黄腾达，在日人之下、万人之上，做了埃及的宰相之后哭的。有五次是为他的兄弟哭的，另外两次是他为他爸爸哭的。他很久没有见过他的爸爸了，所以现在与爸爸重逢，所以哭。然后他爸爸死了，不但他哭，他与埃及人，很多埃及人与他一同哭。那所以我们今天稍微用一点的时间去追溯一下约瑟为兄弟哭的记载，去分析一下约瑟为兄弟哭的原因，去肯定一下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对不对？属灵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有时候应该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哭，也关心他们？那么你说，哎呀，哭，为什么讲哭啊？我很久没有哭了，我很久没有哭过了。我来这个加拿大，这个很美好的环境，我没有哭，是不是？我相信不是。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最近什么时候哭过？你为什么哭？哎呀，你说，哎呀，你不问就最好了，你问就叫我想起，我昨天我买了一个新的 Samsung。哎呀，我等不及那个 iPhone 6了，我买 Samsung 啊，很兴奋。然后我带他去厕所，对不起，哎呀，我手掉下这个马桶里面，然后拿他出来，哎呀，按不着了，哎呀，我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哭出来了。有说。有可能你说两个月前我买了一个新车，就是来了教会，我怕就带童娃那边去的时候给人挖发了。另外有可能你说，哎呀，我为我的儿女希望他们进这个学校，希望他们做那个工作，我为他们哭。其实表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为什么哭，我们什么时候哭。让我们看看约瑟的故事。二十多年前，约瑟被他四个哥哥卖到埃及，但因为他依靠神的缘故，他终于成为埃及的宰相。他帮助埃及度过次年的丰年，在次年荒年的第二年，他还在迦南，他的爸爸与十一个的兄弟一家面对这个缺粮之苦，所以雅各就打发四个儿子，不是十一个，是十个，他留这个便雅悯，他最爱的儿子留在身旁。圣经说因为他怕他受害，然后就打发那十个儿子，然后去这个埃及去买粮。当然他们一到了埃及的时候，他们去买粮的时候，这个管粮的埃及的宰相约瑟看见他们，认得他们，然后圣经说他就记起他发的两个梦， 然后他就对他们说，用严厉的说话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我们不是奸细，我们怎么是奸细啊？我们就是来找粮食了。我有个爸爸，你们是奸细，你们是希望打听我们埃及的去时。然后他们就说了，我们真是不是奸细了。如果我们有个爸爸，他在这个迦南地，然后我们有12个兄弟，有一个已经不在了，另外最小的一个是与爸爸一同啊。然后他们这个约瑟就这样说了，说你们一定是战士，你们是希望在我们当中去找一些的去死，希望找一些我们地方最主要的想知道一些东西。我就叫你们，我们就叫你们所有人都打下仗，然后差一个人回去，然后带你们的弟弟来去证实你们不是这个战士。所以他们就被丢下这个战炉里面三天，在三天之后放了他出来，放了他们出来。出来之后好像这个约瑟就觉得应该是放宽一点，有可能他也觉得如果只是打发一个人回去，只有一个人带粮食回去，对他们的家人也不是太好，所以他就改了 口风，就说你们留一个人在那边这边，然后打发九，你们就回去带你们的弟弟来，证明你们所说的是真的，你们是诚实人。所以他们就面对这个难题了。当他们面对这个难题的时候，他们这样说，他们说人这番说话之后，约瑟就哭了。他们怎么说？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心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解长的苦难临到我们心下。流便就说了，我不是对你们这样说吗？叫你们要不可伤害那孩子吗？那流便是最大的，我们还记得那故事，就是当他们想杀约瑟的时候，流便说不要杀他了，就让他掉在坑里面就可以了啊。然后有可能他就离开了，当他离开之后，犹大就说丢他在坑有什么用处，不如我们卖了他给这个以色玛利人。所以他们就卖了他给以色玛利人。当流便回来之后，他们见到他就见到约瑟不在了。那所以流便讲解去说话，我相信当约瑟听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这四个弟兄当中也不是每一个都是无成无日，最小流便曾经希望救我，那不过我觉得最重要叫他哭的原因不是流便，是他九个哥哥拿番说话。拿番说话表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在这兄弟就是约瑟身下实在有罪了。我相信这番说话也不是他们第一次讲的，他们一定在以前当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在这20多年里面，他们面对很多的他们解决不到的事，他们甚至有些违约 的事情上面，好像只是他们被毛告是监视，他们都会说这个说话，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心上实在有罪了，他们有一点甚至很多悔改的心意，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我们一些亲爱的人，我们亲生的弟兄姊妹，还没有信主的亲人，他们的救，他们的悔改，我们为他们流泪了？那当然，如果我们为他们流泪，他们的救，我们为他流泪，有可能是表示一种欢喜快乐的泪，但是 我们有没有关心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为他们的诚心的悔改我们流泪了。好，故事发展呢，然后他们就留下这个四面。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约瑟捡了四面。四面当然有两个原因，我想最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四面是第二代的，所以流便要回去与这个爸爸讲了，所以留下第二代的，有可能他是 自愿，但是圣经也不是说他自愿，是约瑟捡他的。我有些想，会不会就是留这个四面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他多手他多脚，就是将这个约瑟丢在汉的时候，他踢了这个约瑟一脚，有可能拿他想来的时候怕了他一个一巴掌啊，所以有可能，圣经也没有说，但是也不知道啊。无论怎么样 ，OK， 留下信面。好了，那么回到这个雅各的心旁，当然流便就交代了，为什么十个去九个回来，对不对？那么讲了很多东西了，然后就说你雅各，你将便雅悯我们的弟弟交给我，我带他去，然后就叫他们叫他知道我是一个诚实的人，然后就可以带四面回来了。那雅各应该顺理成章，对不对？就应该让他带去了，对不对？不是这样哦，他是怎么样？他说约瑟不见了，四面现在下落不明，你要我将我最爱的儿子给你，我就是不，那当然圣经没有讲，我相信他心里想，我就是不信你们，二十多年前你拿一根彩衣回来就说这是约瑟的，他死了，我知道你很久都已经妒忌他了，现在我最爱的儿子有可能你都妒忌，所以我才不让他接你们去埃及啊，对不对？现在你叫我带让你带我最爱的儿子到埃及啊，不能不能。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流病可以做两件事啊。当然第一件事他说你让我带了，如果我不能带他回来的时候，你杀了我两个儿子了。圣经就说，我就说杀了你两个儿子，你的两个儿子是我两个孙子，我为什么要杀我两个孙子啊？那当然圣经在那个记载什么呢？我讲到都是很用力的，他讲到哎呀有风扇为什么不开，哎呀，没有对准我，应该对坐我了，对。然后可以，谢谢啊，本尼莎。然后他说：“你杀了我两个儿子了。”那当然，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流便曾经与这个雅各的妾室同房。哎呀，乱伦啊！所以这两个儿子，我们不知道他的母亲是谁。但是无论他的母亲是哪个，我相信这个雅各都不喜欢流便这个儿子的，所以他无动于衷。好，无动于衷。第二个方法，其实如果我是流便，哎呀，带不到金的这个便雅悯去没有问题啊，我随便带个人去，我说这个是我弟弟也可以吗？对不对？哎，当然不对了，这是香港人的想法了。我告诉你啊，这个不应该这样想啊。为什么这样想？他要去证明他是诚实的，对不对？他也知道，如果我用个不诚实的方法去证明一个我是诚实的一个人，这是不太好了啊。所以他没有这样做啊。所以刚刚哪一分钟我讲的说话你们不要听。好，那么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就等了，等所有的粮食吃完了，吃完了，雅各就说啊，你们去找粮食，去哪里找？唯一的地方就是埃及有粮，要回埃及就怎么样？就带便雅悯去啊。所以这是犹大，那留意犹大，虽然他是第四的啊，我也是第四的。犹大虽然他是第四的，但是他就说 让我带他去了，我担保一定带回来。如果你容让我们早点带回来，现在我们已经带了很多粮食回来了，啊，没有办法了，雅各就让他带去了。所以他们就带着便雅悯去。当他们带着便雅悯去的时候，当约瑟见了便雅悯，心情很清楚的记载，他哭了。为什么他哭啊？很自然啊，他爱地之城发动了，他就哭了。他哭了一场，为什么？因为没有见那么久了，对不对？这个小弟弟，小弟弟，小弟弟啊，他终于可以见到了。多久没有见了？二十几年了。为什么说二十几年了？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二节，哪里说？约瑟与哥哥牧羊的时候，他十七岁。四十一章四十六节，法老见约瑟的时候，约瑟三十岁，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埃及十三年。埃及十三年，然后七年的丰年，对不对？二十年，然后四十五章第六节，方年的第二年，二十二年左右，没有见过这个小弟。那当他十七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便雅悯多少岁？有可能是六岁，有可能是六岁，有可能你知不知道？这个约瑟有可能曾经与他的小弟玩个尿片啊，对不对？啊，当然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尿片，有一定没有纸尿片。OK， 无论怎么样，现在这个人带了，带了。已经长大了，为他个人的成长也流泪。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弟兄姊妹的下一代，他们的成长、他们树林的成长流泪啊？故事发展，当然西面放出来了，大牌筵席，然后他们就啊，七人就快快的。买粮食，那不能买粮食，他们最初第一次来买粮食的时候用的这银子，他们很奇怪，发觉他们围去之后，发觉的是银子在他们的粮袋里面。当然这次来的时候，这个他们的爸爸雅各都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贪这些啊，你们一定要将那些银子送回给他们，然后再用新的银子。与新的礼物给他们，然后拿他们的粮食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做，所以他们哎呀很开心啊，买了新的粮食，然后就回家了。但是他们离开埃及不久，然后约瑟的家宅追来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们的主人呢、啊？为什么这样？你们偷了他用的银杯。为什么偷了银杯啊？怎么可能偷了银杯啊？我们将来将你上一次给我们的银子都给你们，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偷你的银杯？没有，在哪个人当中守到这个约瑟的银杯，你们就杀了他，我们做你的牢地。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啊，他们就在便雅悯的粮袋中收了他的什么银杯，对不对啊？然后他们就跟了这个便雅悯回去埃及。那圣经有个很长的篇幅来描写这段，为什么？所以希望做个比较，过往二十多年前怎么样？这四个哥哥他们回家对他们爸爸说，有可能约瑟死了，用那个才艺告诉他，对不对？现在他们可以也是这样，他们离开他的爸爸最爱的第二个儿子便雅悯，他们也可以回家。他们没有，他们跟这个便雅悯到埃及，然后这次犹大说话了，对不对？犹大说话之后，然后我们看见约瑟第三次哭，这次哭放心大哭。为什么这样哭呢？他哭之后他说， 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所以他解气库一定与他父亲有关系，对不对？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听了犹大一番说话，他就这样哭，他就问我的父亲还在吗？让我们分析犹大所说的说话。父亲这个字出现16次，不但这样，他两次提到他的父亲说发发疮疮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对不对？两次。所以犹大的说话就是说他没有替与这个约瑟辩护，我的弟弟一定不会偷你的银杯的，一定不会的。他没有这样说，他反而他说你为了我父亲的缘故，为了这个我爱的我父亲那么爱我的弟弟，你拿我了，拿我去下监呢，然后免治我的爸爸悲悲惨惨爸发疮疮的下阴间去了，你拿我了。所以就是这个缘故，这个约瑟他哭了，他大哭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父亲受苦了，他不忍他的父亲受苦。那当然你也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做了宰相9年了，对不对？他不回迦南找他的父亲，那当然他一定很亡啊。但是亡不是一个理由，最终的理由，他虽然是在埃及是宰相，但是他在迦南只是一寨平民，对不对？他一寨平民，他回去他一定要知道他的哥哥是一定有悔改的心。国王曾经是卖他的犹大，现在是愿意代替他的弟弟去成为寨下囚，所以他就觉得应该他的哥哥们都悔改了，所以他就愿意这样做。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为有时候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他叫我们的天父相信我们流泪了？第四个，当然约瑟哭的原因很自然，他们与彼此相应，他们抱头痛哭。那当然圣经的作者特别这里将这个他与便雅悯的哭与他与另外四个哥哥的哭分开来形容。那这个分开有一很重要的意义，重要的意义就是最后那个说话，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那我看这句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多余啊！为什么多余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哎呀，在电视墙面里面啊，在好像那些 tsunami 啊，或者什么灾难之后，很久以为对方死了的人啊，他没有死，所以他们终于可以相应。相见，他们一定抱头痛哭，因为他们哭完之后一定很多东西讲，对不对？一定了，哎呀我以为你死了，哎，你没有死真是好了，你 对不起你了，怎么怎么，一定是这样，对不对？一定很多东西讲。所以这句说话是不是多余啊？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啊，一定是这样啊，痛哭就对不起我去死了你等一下了哈，不会这样嘛，一定是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为什么这样还要讲？创世纪37:4那里说，他的哥哥见父亲爱约瑟比他们多，就恨约瑟，不与他说活不的话。以前不说话，现在说话，哎呀，很迷离。为什么哭？这个哭是个互相复活的哭啊，很重要啊。哎呀，对不起啊，我刚刚因为比较迟来到啊，所以啊坐在这里，然后又坐在那里，哎呀，走来走去，真的不好意思。当你在9点 五十分来的时候，你看见，哎呀，我坐在哪里应该？哎呀，啊，他在哪里？我与他有很多东西谈啊，我坐在他旁边。哎呀，哪个人？他坐在哪里啊？哎呀，我与他没有东西谈。以前我与他有东西谈的，就是那些旅行啊，应该大家一同分担啊。他小出五块钱，哎，不与他说啊。我拿去开会，我讲一句，他顶一句，对不对？不与他说啊。弟兄姊妹，有没有啊？哎呀，你家里没有？你家里面有没有？你工作的场所有没有？有没有一些人你应该与他说话，你没有与他说话？复活的眼泪。最后雅各死了，死了之后君子报仇，四年未完，对不对？他的哥哥怕，就做了一番说话出来。我说他是做出来的，因为如果真是爸爸这样讲，一定是每一天，就算不是每一天，每个星期、每个日，都叫你们四个人都来，都来，都来。我与他们你们说话啊，你们不要九咬九姑，对不对？狗咬狗姑啊，对不对？所以一定不是他讲。所以约瑟听了这个说话，就说就哭了。为什么他哭啊？这是创世纪最后一章，他去说话，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岂能代替神呢？岂能代替神呢？”啊，我真的觉得我的国语真是没有进步啊！越来越快啊，没错，越来越快，更要讲得快，更要快。我岂能代替神？我岂能代替神？这句说话不是他第一次讲，对不对？不是他第一次讲，他在多单被那个以色玛利人带到埃及的时候，他一定说：“我为什么要来？我岂能代替神呢？”他脱下他的外衣，但是他的外衣变成波提夫太太指证他的罪证。圣经没有记载他哭，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哭，但是我有理由相信他曾经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弟兄姊妹，当你为你的手机哭，当你为你的汽车哭，当你为你的孩子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真的应该为什么哭。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不同的情绪，有时笑，有时哭。求你教导我们应该为什么来哭，帮助我们，奉主名求，阿们。